move up 我们看第十三节，那就是他们要到腓尼基过冬，那起了南风，他们自以为他们就很得意，但这只是片段的。那不过十四节，不过不多几时，狂风从岛上刮下来，那风名叫有拉格罗。什么是有拉格罗？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有拉格罗。我们就看这两个图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如果弟兄姊妹，你翻原文，有拉格罗就是这个。这怎么念 ？Euro Aguilo， 这是指什么呢？是指它的方向。那另外呢？这个图说明什么是 hurricane， 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如果把这两个图放在一起，就会知道什么意思，什么叫做有拉格罗。那这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指它的方向，这个我们叫什么东北东。第二个呢是指它的性质，这个性质。我们知道是非常的暴烈的一个性质，那在这里呢，他被风抓住，船抵不住风，所以呢就任凭飘去，然后经过一个岛叫高大，我们刚刚那个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那份图。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打出来呢？主要有一个原因，是为了要说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呢，能够看得到。
翻了，翻了。
这里有一个岛叫高大。当它飘过高大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岛在这里，就暂时把这个风挡住。那因着这样的关系，他们就有一个喘一口气的机会，就把后面拖的小船把它拉上来。我们知道，在以前那个时候呢，这个船在前面走的时候呢，他们后面救生艇拖在后面。那如果他这时候他们不把这救生艇拉上来呢，那有一个情形，就是这个救生艇到最后呢，里面完全都会装的是水。救生艇有一个特点，是不会沉的，救生艇就算倒过来也不会沉，斜的也不会沉。为什么呢？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空气箱，当初做的时候就是特别的，有很多气箱是密封的，所以它不会沉。那我们想，如果它后面拖这个救生艇，如果里面都是水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它这个船对这个船是很大的一个阻扰。那到最后，它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要把它砍断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没有这个小艇，这个船就没有办法运作。在古代的时候呢，没有码头，船都是在这个海湾里面下锚，然后要用这个小船做这个交通工具。所以呢，他们有了这个喘息的机会，就把这个小艇拖上来。那当他们有这个喘息的机会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两件事情，这是第一件是这个，第二件是什么呢？他们就用绳子把这个船呢整个绑起来。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绑呢？因为以前的船我们知道是用木头做的，那当在这个狂风巨浪的时候呢，它有的时候船会打散，那能够绑呢，就是说增加它的安全度。但是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这个风浪不能过大，所以他们借着这个缓冲的机会，就做了这两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，就是常常我们看到好像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神都会给我们一点点喘息的机会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需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 然后呢，第四些项目呢，他们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浅。塞尔底沙滩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塞尔底沙滩在这里，就是非洲。那这么远，怎么会这距离很远？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，有很多的 K，以前有很多的例子，就是呢，船就飘到这里来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那船它就飘到这里来，所以呢，他们就顾虑要飘到这里。当然了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关乎他们的迷信的地方，这一段的地方呢，因为这下面有很多的流沙，而且就像个水流一跟着水流的流沙，在这一段，那他们呢就很怕这个船呢搁浅到这里，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落下蓬莱，这个地方的翻译错了，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，这个不是落下蓬莱。我们以为是船上的棚子，那这就是差别太大。原文是什么呢？是海锚，叫做 sea anchor， 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这个叫做海锚。中文的翻译说落下蓬莱。这是错的，他们这个时候是放了海锚，这个是船，他们把这海锚拖在后面，怎么解释呢？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假想是这样的情形，对，前面这个口大，后面是口小，但是中间是通的，那这个船在前面走，他就用这个绳子，这有个环，这根绳子一直拖过来，拖到这个船上。船在前面走，这个海锚就在后面这样拖。当拖的时候呢，这海水会从这里进去，然后从这边出来。那这有什么用处呢？这有一个很重要的用处，就是平衡。平衡什么呢？我们知道这里有风有流，就取一个平衡点。刚刚我们一个图，对，就是有一个平衡点，那这样同时呢，也可以减缓这些压力，所以这个样子呢，这个船就不会走到这个我们这边说的什么塞尔底沙滩的上面。好，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想进入到一个，就直接要进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我们这一直看，当然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下面有一个很，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在二十节这里说，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，又有狂风大浪吹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。这一点是说。我们看到在前面的时候，他们还怎么讲？中文说信誓旦旦，他们愿意冒险，他们就是说尽力，要航行。但是，什么时候他们绝望了呢？就是太阳和星辰都看不见的时候，他们才绝望。为什么？我想这样很简单，告诉弟兄姊妹我的一个经历。我们知道这个走船的人呢，有的时候有狂风巨浪，摇得很厉害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并不害怕，并不忧虑。那我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在太平洋的时候，需要用六分仪测星体的高度，主要就是我们的眼睛要能够看到星星跟水平线。而且是每天只有30分钟，早上跟晚上曙光时间，每一个曙光有15分钟，就在这15分钟，你要看到星星跟水平线，这是一个条件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测太阳，测太阳时间比较多， 但是最重要的是正午十二点，那就是只有那一瞬间，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说你要抓住你的六分仪，同时你的码表拿在手上，你叫你的舵工给你报时间，报，他一到时候他讲 mark，你啪，那个时候的高度是最重要，所以在海上测天就这三个时候。那当这个风浪摇的时候，这个六分仪我们拿在手上的时候，拿在手上有个很重要一点，这必须要垂直。那在船上坐了几年之后，我们不管怎么样摇，我们都有办法把它拿得直直的。啊，这个一般这个走了几年的人都很有自信，再摇，这样量，啪，mark，非常有自信，多少就是多少，不考虑的。那有一次呢，我们就是有了一个情形，没有什么风浪，但是就是连续4天看不到太阳，或许就看不到水平线，所以4天没有办法定位。那当到了第4天的时候，船上没有人讲话，船长每一个人的脸都是沉的。那到了第5天的时候，有上午大概10点多，有一瞬。短暂的时间，好像太阳要出来了。所有的船长、大副、二副、三副4个人，通通跑到甲板上，一人拿个六分仪，在那等，没有人讲话。啊，短短一瞬间，这一下子看到这个太阳跟水平线的时候，4个人赶快就抢这个高度。平常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很自信，但是在那一天，这个船长一量完，他马上一看。36度25分，他马上就问："哎，大副你是多少？”就大副说："哎呀，两个人差得很大。"结果呢，发现呢，船长跟三副读的是一样，大副跟二副读的一样，有两个数字，谁都不敢讲不对。那在当我在那个光景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件事情，看到什么？就是人的软弱。所以在这里有非常重要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关乎神的软弱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能够看，《哥林多后书》12章，特别是这一句话，为什么保罗这里说？你看这里说什么呀？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我们都知道这次是保罗的软弱，但是怎么样？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自己有很多的软弱，他最大的软弱是什么？好，那这个真是盼望弟兄姊妹有了这一点的背景，用这个背景去看《哥林多后书》12章，我相信会对弟兄姊妹有一些帮助。那然后我们再看21节这里，保罗这个时候出来，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保罗就出来，站在他们中间说："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。"这是保罗第2次跟他们讲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态度的问题，保罗的态度是什么？一般人的话，如果是在血肉体里面，保罗可以第2次，他可以责怪他们，说："你看，就是你们第一次不听我的，所以你看现在，对不对？"那很多的家庭是做父母的时候也是会这样讲，叫你不听话，就是因为你不听话，所以你看，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这样子，保罗是怎么样子呢？他是再一次提醒他们，我想这是。我们服侍神很重要的一个，就是一个服侍的态度。常常对于年轻的，对于新来的，对于这个幼小的生命啊，常常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这样，不是责怪，乃是一个再一次提醒他。那这里呢，也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启示，就是关乎我们有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要给别人鼓励的时候，也是给我们一点点启示。那我想在实际生活上，有的时候就是对弟兄姊妹的关心啊，有的时候我们打电话关心啊，有的时候给他一句金节、两句金节，带他做一些祷告，我相信都是一些很有用的帮助。好，这个最重要的是在27到41节。 27-41节。那我想在这里面用剩下的时间呢，我主要要 focus 在这里。OK， 我顺便介绍一下，就是说这个，这是海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是毛。这个是毛，当毛抛到海里的时候呢，是这个样子抓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毛链呢，这里只有30尺，但是这个的深度，这个是3倍，这是4倍，这是5倍。水越浅的时候，这个倍数要越大；水越深的时候，这个倍数要越小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两个相比一下的话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。就是像这个交通标志的什么义勇的让，要你减速，要你慢，或许像我们讲是黄灯，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 stop sign， 这是红灯。当这个抛下去的时候，这个船是无法行动的。那关乎这个锚，啊，我实在是很想花时间，但是 ，OK， 关乎这个锚，因为在圣经很多地方，还有在很多的书上，都用。这个跟信心做一个对比，那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。那我记得江守道弟兄他有一本书叫《信望爱》，那他一开始就是讲到信心的基础，他第一页就说到锚，我们的有一个信心的锚，这个锚要抛在哪里？要抛在主的怀里。只有抛在主的怀里的时候，这个锚在船上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东西。当这个锚如果放在船上的时候，这个我们看不见它，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。但是当它抛到这海里，能够扎住海底的时候，就是保住船上人的性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。那这是我们，但是很重要的，虽然小，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讲一粒芥菜种的信心？虽然我们的信心小，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这个底。但是论到这个海底。也有4种海底，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有4种海底，那我们也是要抓对，就是要投到主的怀里才能那个。我想我进入这一段，啊，等一下会提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再提一下。啊，首先呢，弟兄姊妹呢，我们都有一张图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图。
啊，反了。
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图，这个就是保罗湾，这是保罗湾，我们有一个印象。那保罗湾呢，这里呢有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这一点，这个英文叫什么 Pura， 就是这一点。那这一点呢，在地形上有很特别的地方，我从书上呢特别找到了一个东西，那跟这个保罗湾呢非常的相像。我们看到这个点呢，就像是刚刚我讲的那一点。那因为这个地形的关系，这个地方有很大很大的海浪，也因为这有很大的海浪，它就有很大的声音。那这个图呢，我们都知道 Cape Cod， 就是这个波士顿那个外海一个很有名的观光的地方。那这个的情形跟这个保罗湾的。这一点呢，非常的相像，所以我特别把这两个弄在这里，盼望弟兄姊妹呢回去能看。那这个就是这本书上的图，就是这个角，保罗湾的这个角，我们看到，你看这浪，这是浪，这个不是山，这是浪，所以这很大。那这个图呢，也是从保罗湾往海看，这个不是云哦，这是海浪哦，这是海浪。所以我们就想象得到这个保罗湾里面这个惊险的状况，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个这是第几节这里说。 我们如果看第二十七节啊，这里，在深夜的时候，深夜的时候，他们在哪里呢？他们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他们慢慢飘，飘到这一带的时候呢，大约是四分之一海里的时候，因为这里声音非常大，他们听到了这个声音。因为听到了这个声音呢，他们就觉醒，所以这很重要，这是一个标志。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常就是说，神会给我们有像这样的标志，这里是有声音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一段航程之前的时候，这些人呢，神借着保罗给他们很多的这个 stop sign， 他们不听，他们没有等候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他们在这里听到这里，他们有觉醒，所以他们呢，接下来呢，他们就要有动作。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当神给我们启示的时候，神给我们有这个记号信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要静下来，需要思想，需要去衡量，然后呢，需要有行动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们就撤身，就丢铅锤测水深。第一次测是多少？
第一次十二丈。
第一次是120尺。那这个单位呢？是旬，刚好是6尺，所以这里的你乘6就正好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您可以衡量一下，它是飘到了什么地方？大约就是在这一带，它就测第一次深，一测120尺，然后再过来呢，他们又再测90尺。这表示什么？同时又听到这个水花的声音，这表示陆地很接近，这个时候可能会触礁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就抛锚。从后面抛了4根锚，就把这个船扎住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有刚刚那个图，有一个图就是那个书上原来那份图。那这个上面呢，就是说，当他们这个锚抛下去之后，他们离前面的这个礁暗礁已经非常的接近。啊，我先很简单讲一下。他们飘到这里就下了锚，然后等到第二天，因为他晚上看不见，晚上看不见，他怕触礁，所以他就下锚。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见哪里了？看见了这个，他们船的位置大概就在这里。那这几条线呢，都是所谓的方位线，叫做英文叫做 bearing。他们在这里呢，就看到了这里，所以他们计划要向这里走。但是呢，如果他们真正这样子走下来呢，他们就完了。为什么？他们会撞到这一块。那在这里呢，圣经上说凉水夹流，这个地方呢，在这个海底下呢，有两个 channel， 就有一个 channel， 换句话说，这有两个好像海底的这个小山。因为这个关系呢，这个岛是这个上面这个叫什么雅基亚海是吧？雅迪亚海，这个岛呢，正好是雅迪亚海跟保罗湾的一个分界线。那因为这个地理特别的情形，这个水呢会两边的水会这样子向这个 channel 里面回流，那就让这个船没有办法照着他们自己走的航向往这个地方走，反而呢撞到了这里，就在这里触礁。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经过。那我现在呢特别呢这样子把这个图这个是风向，这里角度都有，所以这是风向。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bearing， 因为史密斯弟兄特别是用这个来研判这段的一个海岸。那这条线呢，就是船飘进来的方向，船就是这样飘，最后在这里下锚。你看这画的锚在这里下锚，等到了天亮，天亮以后呢，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里。这个箭头，你看前面这是用绿色的， 就是表示他们原来是想要从这里走。这两个呢，就是在海底下的两个小山，那中间这就是一个圈了。那因为这样子呢，这水会从这样回流，就使得怎么样呢？这个船呢，没有穿到这里，啊，这样走过来。那个两水夹流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刚刚的岛。如果弟兄姊妹，出去，我记得长岛以前到哪里，Smithtown 去 canoe 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有些情况跟这个有点类似，啊，那就是说，这是两个水域这里做界限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水会有这个功用，就会把这个船这样子这样带上来。那这里呢很重要呢，它有讲到关乎这个海底呢，还有四个底，有四种海底。一个就是说我们看的是沙底，一个是泥底，一个是什么，这是岩石，还有呢这个 fall 是什么呢，就是个非常危险的状况。那主要就是说，有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海草啊、海藻啊，那时候现在很不规则，那种很危险的东西。那抛锚的时候，最好的海底是什么呢？是泥底，就是 clay 啊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如果说再 mix 一点沙，这个比例我现在也记不清楚。就是如果70%-80%的泥，有20%的沙的时候，是最理想的海底。所以呢，这是最理想抛锚的地段，所以。这就是神的安排。在我读这段书的时候，当我最先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是觉得有问题，因为根据我个人航海的知识，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后来仔细了解，发现这是可能。为什么？这是海底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底，这个锚下去就会抓得稳稳的啊。那如果说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图，就是说这个抛长度的问题，每个弟兄姊妹都有。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回去你用这个毕氏定理算一下，你用这个深度，这是12，如果你用12或15，中间你取一个数目，乘6是表示它的深度，你用毕氏定理算一下，如果3倍，它那时候离这个岛有多远？根据书上的记载，这个船那个时候离这个地方啊，那个图上可以看得到的。并不是看到这个下面的岩石，而是看到那个浪花。这些暗礁都是在水下，但是那个浪花可以看得见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他们没有下锚的话，他们就撞到这里，但是肉眼是看不见的。啊，那我想呢，这个特别是最后这一段有很重要属灵的意义在里面。我想就最后花一点时间呢，这一点呢就。稍微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，啊，当然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我们看到神的安排，啊，所以保罗他有说，神最大的恩典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早在创世之前就被预定，这就是神最大的恩典，啊，那在这里我想我们，当然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图，实在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说啊。就是说他怎么样定这个位置需要抓目标啊，我好像没有给弟兄姊妹印啊，但是实在是对不起啊，我这个时间上没有抓准，那我就把这个通通放出来。本来我是想一个图带弟兄姊妹走，就是当我们要定位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观念，打个比方说，我现在人在这里，我站在这里，我是知道我的位置，但是我可以测量，比方我从那个门，跟那个叫做 thermometer， 用这两点，我测个方向，那就从那点到我这里是一条线，从那点到我这里也是一条线，当这两条线交点的这个交点，就是我站的位置。那在海上的时候呢，常常我们就是不知道在哪里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测方位。我们这第一个测了就画一条线，对，第二个我们又画一条线，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船在这里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又错了第三条线，糟糕了，这第三条线一测糟糕了，一个三角形，这有三点，那我的船在哪里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再测第四条，就第四条一测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位置在这里，啊，我们知道这条线我测错了，所以正确的位置在这里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给我们一个观念，盼望弟兄姊妹能够 catch 这个，啊，那这些都是目标。对不起啊，我今天要真是不好意思，学了陈弟兄的榜样，多再多用弟兄姊妹几分钟，而且没办法还，啊 ，OK， 这是叫做 destination 是。目的地，啊，那这些点呢，都是我们都是叫做目标。那这些目标呢，是帮助我们到目的地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目标，因为这些目标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船在哪里。这是现代的科技，但是在这个观念早在几千年前就有，所以史密斯弟兄是用这个方法来证实这个地点。我盼望弟兄姊妹呢，应从这个呢，能够得到一点启示，就是关于我们真正属灵生活上的一个重要的启示。啊，我们看见这个目标，这些 target 是目标，是帮助我们到达目的地。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什么是我们的目标？什么是我们的目标，能够帮助我们到达这个目的地？我想呢，我幼年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很好有一个教导，就是说关于这个目标，有四点：第一是圣经的话，第二是圣灵的感动，第三环境的印证，第四是肢体的交通。所以我们看到四点，那我们想看对不对？首先我们看这件图，论到保罗这次海难的经历。他有重要的有四个目标，第一个就是这里，就是史密斯弟兄，第一，这是第一点啊。第二点是哪里呢？是这个岛。第三点是哪里？是这一点。还有第四点呢？我那天特别研究看，四点，一点，这个岛是另外一点，这里是第三点。还第四点呢，应该是这里了，啊，总之就是说它有四个点。那我们看看保罗这一生服侍的路程中间，他是不是有这四件事情？第一，我们知道保罗对圣经很熟，他以前在加玛列门下，他对于神的话语非常的熟。第二，保罗圣灵常常就是圣灵给他感动，但是常常有的时候圣灵是看不见，是隐藏的。但是保罗最后能够这样子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知道圣灵在他身上做工，圣灵常常是隐，圣灵本身常常是隐藏的，但是我们能看见的是什么呢？乃是基督的形象。保罗最后这人生的路程可以看见一个基督的形象，所以很肯定我们知道圣灵感动他。那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我刚刚讲就是说环境的印证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十一章讲得很清楚，在他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经历，就是他实验室里面有这么多的经历，所以这是第三点。第四一点就是关于肢体的交通，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，我们看到保罗呢是这个样子，他一直都是有人陪伴他的。到了什么时候没有人陪伴他呢？就是他完完全全到了牢里的时候，没有人陪伴他。啊，那我刚刚我得忘记一点，就是说关乎史密斯弟兄证实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也是抓住了这四个原则。第一，他写这个书的时候，他最早做这个大纲的时候，就论文大纲的时候，他是照着圣经的次序，第一做什么，第二什么，他是照圣经的。第二，圣灵有没有感动他？我想圣灵应该是隐藏的，我们看他所做的事情，我们看看圣灵有没有感动他。我想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上次有提，就是在这个史密斯弟兄死的时候， 他临终之前他没有什么话，他就一句话，就是他坚定，就是告诉他的亲人，我所信的神是我所信的神。所以根据这些，我们相信在史密斯弟兄这一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圣灵是在带领他们，圣灵是很多方面印证。那第三，关乎这个环境上，史密斯弟兄为了证实这个，他亲自坐船，就是从这条路这样进来，而且在这里登陆。然后呢，史密斯弟兄还在这个岛上呢住过两年，考证这个地形，所以我们知道在环境上，它也是有。第四，肢体的交通。史密斯弟兄在航行的时候，他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跟谁一起同行吗？是跟一个牧师一起坐船到达这里，所以他是有肢体交通。然后在这本书的序文，你知道他是请谁写的吗？是请一个教会的弟兄，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解经的学家，我书现在没带，但是名字记不得，请他写的序文。好，我想因为今天是时间的关系呢，我需要停在这里。但是真是盼望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我常常觉得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需要有目标。这个目标呢，是帮助我们走到终点站。然后真是不能忘记这四件事情。在保罗整个这个海难的过程中间，我们还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原则，一个就是平衡的原则，另外一个是时间的原则。但是时间的原则完全在神掌控，我们人没有办法。人要能够在时间的原则上得到祝福，只有一点能做，就是顺服。但是在平衡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是可以做到，所以我们需要努力。所以圣经上有讲，有些事情是需要努力的，有些事情是白白的，救恩是白白的，但耶稣基督说进天国是要努力的。我盼望弟兄姊妹最后特别注意，就是跟我真的很大的负担，就是关乎这四点：神的话、圣灵的感动、环境的印证、肢体的交通。在很多事情上，我们不能抓一点，就像我刚刚用做这个定位的情形，你不能抓一个目标，